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n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n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ndhasa. 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止。诸位贤友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学习了三嘎地塞萨的前面两条，第一条是故意出金，第二条是摸触女人。那下面我们再将继续来讨论三嘎地塞萨的第三条，是说初二语，和女人说初二的语言。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的杰达林吉孤独园，那个时候巨兽乌达仪住在林野，巨兽的住所就很优雅很漂亮。于是有很多的女人就去林野，去森林当中，他就想要看那些参观乌达仪的住所。那些女人就来到了巨兽乌达仪之处，来到就是说，尊子，我想要看您的住所。巨兽乌达仪就带着那些女人进入了他的住所去，然后乌达仪就和他们在谈论那些大便道啊禅道啊，又在赞叹说很好啊，又赞叹又在说不好啊，又去说祈求啊请求啊问啊反问啊，又解说啊又教导啊，又骂力啊，用各种方法在那里谈论。其中的一些女人他们是无耻的，他们是堕落的，不知道害羞的，就跟巨兽乌达仪在一起谈论啊。而其中有些女人是知道羞耻的，他们就这样说，他们就很愤然的离开。离开了之后，就对那些比丘们在这样说：“他说，尊者，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适当的。”即使是我的丈夫对我说这样的话我都不想，更何况是乌达仪呢，就作为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说这样的话。那些比丘当中的少义子也就开始在那里讥嫌批评非难，就说为什么据说乌达仪可以跟女人在一起说那些粗恶语呢。那些比丘就用各种方式去批评呵责乌达仪，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告诉了佛陀，佛陀就把他叫过来问说，乌达仪，你是不是真的和那些女人说出而已？乌达仪就说是然后佛陀就有开始就有狠狠的去呵责的他愚痴人空头人这个不相应等等，就这么样。然后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世尊就这样说：Yo banabiku odino vipadina jetena jitena matu gamang tutulahit wajahi opaseya yatadang yuwa yuwa dimetuna samhitahit sangkatiseso。 若比丘以贪爱便宜之心对女人说粗恶语，犹如少男对少女说与淫欲相关者一样，sangkatisesa。在这一条学处的文句呢，是若任何的比丘他以贪爱就为欲念所驱使的贪欲心变异心，有几种贪欲的也是属于变异心，嗔的也是属于变异心，迷乱的痴迷的也是属于变异心，但是在这里它是指以贪相应的变异心。对女人妈都嘎妈是女人，这里的女人是专指人类的女，而不是指 Yaki 也不是指女鬼，也不是指雌性的畜生，这是指 有智慧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善说，什么是恶说，什么是出恶已，什么是非出恶已的女人。犹如少男对少女说，是指就好像年轻青年的男子对女青年少男对少女，那些想要享受娱乐的男人对那些想要享受娱乐的女人所说的，类似这么样的。出恶已，出恶已是指与大便道、与产道、与淫欲法、性交等有关的这一类的话语。三嘎迪塞萨，就一个姑如果是对女人说了这样的话，那就是三嘎迪塞萨。这里讲到的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是赞美，赞美 Wannabi Panadi， 赞美是指在赞叹、称赞、夸赞大便道啊、产道啊等。第二是诽谤，诽谤是指在诋毁、轻蔑、非难大便道、产道等。第三是祈求 Yajadibi， 祈求是指这样说你给我吧你这个应该要给我这种是叫祈求。第四种呢是请求 Ayajadibi， 这里的请求呢就是你的母亲什么时候喜欢我什么时候就将要得到你的淫欲法或者说你的父亲什么时候喜欢高兴的话我就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你的淫欲法你什么时候喜欢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你的淫欲法，就类似这么样的，就叫做请求。问，这里的问呢，是指你是怎么样给你的丈夫的你是怎么样和你的情人在一起的类似这么样的，这个叫做问。反问呢，巴蒂布查蒂，是据说你是这么样和你丈夫在一起的你是这么样给你的情人的就类似你是不是这么样给的，这个就是叫反问。解说阿吉卡迪，是指问了之后就这样说你要这么样给你这样给的话你的丈夫就会爱你你这么样给的话你的先生就会喜欢你这个就称为解说。第八个是教导 ,anusasati, 是在没有问就直接在教你要这样给你这样给的话你的老公就会爱你就是用这种。而骂力呢 ,akosati, 就是骂那些女人关于产道关于类似这样的一类的言语就称为骂力。这各种各样的语言都称为嘟嘟拉哇家，成为出恶语。要怎么样构成出恶语的？对于女人知道是女人乃至用手势所说的方式而说，那对方如果是就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就三嘎迪塞萨。但假如是对邦达嘎，那就是图拉扎亚。如果对邦达嘎认为是女人而说，那个就是恶作。一再的说，以及用一句话对很多的女人说，就用你说了多少句话来算罪，或者说用你对多少个女人来说，如果你是对五个女人来说，那么就犯五条三嘎迪塞萨。假如对女人说出恶语，但是对方不明白不知道说什么意思，那这样的话就犯图拉扎亚。如果是用一种比较暗示或者一些淫秽的方式来说，那就犯恶作。就比如说有个女人穿了一件毛衣，然后有个比库他就这么用那种要说就调戏的话说出恶意，就说你的毛很长然后那个女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是啊我的毛很长就是这外衣的毛很长。那这个比丘就这样说了之后，就感到很追悔，就去问佛陀佛陀知道对方不理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犯恶作。 如果说的是你人的大便道跟肠道啊，还有跟淫欲有关的，与淫欲法有关的，这个就是犯三卡地塞萨。如果对你人所说的是锁骨以下、膝盖以上的，对这些地方某些部位说好啊、说话呀、说请求啊等等，这个就犯图拉怎样？例如说。啊，你的胸脯很好啊，或者说你的腰怎么样，你的大腿怎么样，这些就犯图啦怎样？但如果说的是在锁骨以上和膝盖以下的，对你人说，那就犯恶作。就例如说说到脚啊、脚趾啊，或者说到头发等这些，就犯恶作。对于非人等也是犯恶作。所以说，出恶语有五个因素，同时具足这五个因素，就犯三卡地塞萨。第一是人女，就是对方是人类的女性；第二是女人想，知道是女人啊。如果对方是邦那嘎，就犯图拉贾亚啊；如果是男人那就犯恶作。第三是味着出恶语之贪啊，就是，说话很粗俗、很轻浮啊，用这样的心、这样的贪心，喜欢说出恶语。第四是以该贪而说啊，就在这种贪的驱动之下去说。第五是对方当时即知道、即知解，知解就。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同时有这五项因素就构成的三卡地塞萨。那不犯的情况是尊重意志，阿他布雷卡拉瑟，也就是说，在说法的时候在解释其意思。第二是敬重法旨，他妈布雷卡拉瑟。敬重法者。第三是敬重教授者，阿努萨什尼布雷卡拉瑟。这些都是指在教导法，在教导义理呀，在尊重教授这些，他并不是以想要说下流的、想要说轻浮的、说粗俗的语言，而是只是在解释法义。第四是疯狂者，umadagas。第五是罪初犯者，adigamigas。这几种是不犯的情况。那我们下面再来讲第四条 sankadisesa，是侍奉己欲。那个时候，佛陀住在萨瓦提城的杰达林吉孤独园，那时，又是乌达语这个家伙啊，这家伙也是该佛陀说他，就是那种叫什么，好像把汤匙放在汤里面，他永远尝不到法味。虽然他经常有机会亲近佛陀，他有机会闻到佛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得到佛陀教法的利益啊！你看到这里很多关于那些淫欲啊，关于女人的，都是因为这个人而制定的，据说乌达仪在萨瓦提城，他有很多的居士，于是他就经常穿梭往返于居士的家。那个时候有个寡妇就长得很漂亮。那天有一天，据说乌达仪在早上穿好下衣，又持好上衣，那只钵到了这一个寡妇的家。就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这一个妇人就向具寿乌达仪顶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之后呢，具寿乌达仪就跟他说法乌达仪这个人呢，虽然你不要看到他贪欲很重，但其实他说法是很厉害的他有他的口才。他这样说法了之后这个寡妇就很高兴，很欢喜于是就向乌达仪尊者提出邀请，他说：“尊者，您有什么需要？我将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将要供养您。 如果你需要，诸如像袈裟、饮食啊、住所啊、病治所需的医药等等啊，我都会供养您。这个时候，乌大爷就说：“哎，阿妹呀、对于这些东西例如袈裟啊、饮食啊、住所啊、病治所需的医药等等啊，我是不难得的啊。但是呢，如果那些很难得的你就给我吧。”那个寡妇就问说：“哎，那尊者是什么是难得的啊？”那时候他说是性爱啊，就是淫欲法。那寡妇就问他说：“尊者，您想吗？”他说：“我想。”然后那就来吧。然后这个寡妇她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把衣服脱掉，然后就躺在床上。而这个据说吴大姨，她就来到这个女人的面前，来到了之后就瞧了一回，然后就开始骂了。她说：“谁想要这个又下贱又臭秽的东西呢？”然后就吐了口水就走了。这个女人她就很生气。就开始在那里骂，他说：“这些沙门世家子真是无耻啊！他们这些人有破戒，说虚妄语，他们自称是法行者、正行者、梵行者、真实语者、持戒者、善行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沙门性啊，没有梵行性，他们没有点像沙门像梵行者的样子。为什么？”这个沙门乌达依，他向自己去请求云逸法，然后呢，又这样骂说：“这种下贱很臭的东西啊，要他干什么？”然后吐口水走呢？难道我不行吗？我有什么好可恶的？我很臭吗？我有哪些比不上人家的？这个寡妇就在那边骂，而其他的女人她听到了之后呢，她也是就在那边骂啊，就骂这乌达依。那些比丘就听到这些女人在骂，然后其中的少义者也就开始在那边批评跟责难，说为什么拒收乌达依在女人面前为自己去请求要让女人去供养她淫欲法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又把他叫来然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在女人面前为自己去，赞叹淫欲法，请求供养了？”他说：“是真的。”然后佛陀又开始把他恶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Yo banabiku odino vipalina dena citeno mato gamma sa sandike ata gamma balicali ya ye wanang paseya。”诶，达达甘巴蒂尼巴利扎利亚玛亚囊亚玛蒂萨西拉万当卡利亚那达曼布拉玛扎林诶德呢达美呢巴利扎雷亚蒂美杜那乌美杜努巴萨米德呢桑卡蒂谁说，若比丘以贪爱便欲之心于女人面前赞叹以欲侍奉自己而说，姐妹，这是最上的侍奉，像我这样的持戒者、善法者、梵行者，应该以此法来侍奉与淫逸相关者。桑卡蒂塞萨，这里的贪爱，它也就是以陷入了爱欲、性欲就贪爱之中。便欲之心呢，也是指这里是专指和贪欲有关的。于女人面前，就是在女人的附近，在女人的面前，或者女人周围，女人的不远处，为自己呢，就是自己想要自己有意图，自己在请求，这是最上的侍奉，就是这个是最高的，这是最尊贵的，这是最至高无上的，这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像我这样的持戒者，像我这样的持戒者，就是远离杀生的，远离不逾矩的，远离虚妄语的，称为持戒者。梵行者呢，是远离淫欲法者。善法者是指通过这样的戒，通过这样的梵行，成为善法。应该用 这种法，此法是这种淫欲法，来侍奉，就是供奉与淫欲有关的，就是跟性爱跟性交有关的，三咖地色萨就犯的这一种三咖地色萨的重罪。对于这一条邪处呢，如果对方是女人，纯女人想，知道是女人，乃至用手势所说的方式，为了要与性欲来供养自己而赞叹，而如果对方就在当时知道明白，那就犯三咖地色萨；如果对方不知道，就犯图拉扎亚；如果对的邦达嘎，也是犯图拉扎亚。所以侍奉己欲，就有五个因素，如果同时具足这五个因素，就犯三咖地色萨。第一是人女，是人类的女性；第二是女人想，就知道对方是女人；第三是侍奉自己欲望之贪，就是想要让对方女人去用淫欲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四，以该贪而赞说，因为这种贪欲贪爱而说；第五，当时即知解，就是对方那个女人在说之后就很快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不犯的情况是，如果是赞说侍奉衣饮食住所病者所需的医药等，这个就不犯。这里的意思，它是指对方有邀请的去赞说供奉这个，而不是说没有邀请，没有邀请那又犯另外一条邪处。第二就是疯狂者等或最初犯行者，他就不犯。这是三咖地色萨的第四条。那下面我们再来讲三咖地色萨的第五条，是做媒。那我想这条邪处不用讲都知道是谁搞出来的。又是那个乌达依搞出来的。那个时候佛陀世尊住在萨瓦提城的杰达林及孤独园，据受乌达依在萨瓦提城有很多的施主，而他也经常忙于穿梭于各施主的家。他这个家伙有这样的习惯，他看到某一些家有那些还未婚的少男少女他看到的，如果是有一些少女他认识的，他就会到一些男子的父母家去赞叹某某家的姑娘她长得很漂亮很有智慧，很伶俐很勤劳，很勤勉那一个姑娘很适合你家的公子。然后那做父母的就说尊子我并不认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哪一家不过呢，如果是尊子你这样说那我就会去娶对方家的姑娘。而又在那些小姑娘那些少女的父母之面前就赞叹一些男子，就是某某家的那个少男他那个小孩长得很帅很英俊又很聪明很有智慧而且很勤劳那一个小男孩很适合你家的少女你家的千金那他们的父母说尊子我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或者他是什么家人，但是既然尊子您这么样提起，您这样说那就我们就把这个姑娘就嫁给对方吧就这么样，他就经常就促成他施主家的那些人的婚事那个时候就在萨瓦提城就有一个落席的妓女，就是他以前做过妓女，现在已经没有做了。他有一个女儿是很漂亮长得很秀丽端庄，在村外的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他就看上了这个小女孩，于是到这个落席的寡妇面前就说，你把 你家的千金嫁给我家的公子吧。那个女人就说，我甚至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啊，你住在哪里跟你们是哪一家我都不知道，我只有这么的一个女儿，要去嫁到村外，我当然不会同意呢，我不会给的。这些外道的弟子就在回城的时候，那些人就见到了，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呀？那些邪命外道弟子说，我想要为我家的公子找个姑娘，我看中了这一副女人，她的女儿很漂亮但是我们向她求婚，她却说，不知道你是谁呀，不知道你是哪一家人啊，你住在哪里啊，你现在想要来求我的独女，我当然不会给呢。而那些人就说，这么样，有一个好办法，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去促成那一个姑娘嫁给你家公子，很容易啊，你就去跟吴大姨说，吴大姨她就会帮你。于是那些外道的弟子就到了巨兽吴大姨那里，就说：“尊者，我们就到了某某村某某女人那边就请求她家去求婚请求她家的少女她家的姑娘嫁给我家公子然后她就不给那你就去帮帮我吧。”那吴大姨她说：“没问题这个我来帮你一下。”她就到了那个洛吉的妓女的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把你家的姑娘嫁给对方呢？给对方呢？”她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她是哪一家的，我怎么会给呢？我只有这么的一个女儿又叫她嫁到村外，我当然不会给的。”那你给吧就是你嫁给他吧，我认识他们。那个老妓女他就说：“那尊子既然你认识他们那我就看在您的情面上就嫁给他吧。”于是他就把他家的姑娘嫁给了外道的弟子。这个外道的弟子就把这个姑娘娶过去了之后，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还把她当媳妇看就还把她当成是新婚的媳妇看，然后过了一个月了之后就把她当成是奴婢来使唤了，就根本不把她当人看就把她当奴婢使唤。而这个小姑娘就不堪其苦，不堪其辱，也是派人去告诉她的妈妈，她的母亲，就说：“我现在真的很痛苦我现在只有苦不能够获得快乐我只做了一个月的新娘，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做奴婢妈妈你带我回去吧。”那这一个老妓女她就来到了那个外道邪命外道弟子的家，来到了之后就这样说：“你不要把我的女儿，我家的姑娘当成是奴婢来使唤你应该把我家的姑娘当成是新娘来对待。”但是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就说：“这些关你什么事情这家婚事又不是你促成的，是那个沙门乌达依促成的走走走这一个老妓女于是就到了据说乌达姨面前，就说：“尊者我的女儿现在很痛苦她现在没有快乐那个外道的弟子只是把我的女儿在第一个月当新娘当媳妇对待之后呢一直都把她当奴婢来使唤。尊者请你去告诉她说你不要把我的女儿当成奴婢应该把她当新娘当媳妇来对待。”于是据说乌达依就到了邪命外道的弟子那里就说：“你们不应该把这个姑娘当成是奴婢来使唤，你们应该把这个姑娘当成是新娘当成是媳妇来对待。”那这些外道的弟子就说：“这有关你什么事情？这个 这个姑娘是那一个老妓女嫁给来的，你自己是出家人，你出家人要做出家人的事情，如果你做这些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出家人，不是个好沙门，走开啊！我不认识你啊！这个寂寿吴大义就被这些外道的弟子侮辱啊，被他奚落了一番，那、啊、就灰溜溜的溜回了萨瓦提城。那个小姑娘就第三次在送信去她母亲那里，就说她现在很痛苦啊，她现在真的很辛苦啊，希望她母亲能够带她走，带她回去。这个老妓女又到了吴大姨那里啊，然后吴大姨她就这么说：“我不去了啊，我去了，我也是被那个外道的弟子还被他羞辱了一番啊，我不去。”于是这个老妓女就开始在非难、批评和讥嫌，说他就开始诅咒，诅咒说就这么样的痛苦啊，要让这个吴大义也受，这么样的辛苦也让吴大义受，这么样不得快乐也让这个吴大义受，就像我的女儿那样受苦，那样痛苦，那样不得快乐，就像那些坏公公那些坏婆婆一样啊，或跟那个坏丈夫一样啊，就这么样在诅咒。这样一诅咒了之后，那其他的那些女人啊，她凡是因为不满她的公公、她的婆婆或者她的丈夫，都也在那边诅咒啊，就像我受到的痛苦啊，就像我这么辛苦啊，愿这个乌达也是这么痛苦，这么样辛苦啊，就很多人就在那边诅咒啊。那主教就吴大一，但是有一些受到了他的婆家的善待的人啊、就在赞叹啊，就像我受的快乐一样，吴大一也是在那边受快乐。那些比丘就听到了啊，萨瓦提城很多家的女人都在那边啊，有的在那边骂，有的在那边诅咒，有的在那边赞叹。那些少欲的比丘就开始讥嫌，开始批评，为什么巨兽吴大姨可以做媒人呢？那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佛陀，佛陀又召集了当地所有的比丘啊，因为佛陀每一次制定戒律都是他会召集所有的比丘来，然后就把吴大姨叫到面前说：“吴大姨，你是不是真的去做媒啊？”他说：“是的。”然后佛陀又当众把这个吴大姨狠狠的把他训了一顿。然后佛陀就说若任何的比丘从事作媒传达男子之意给女子，或女子之意给男子，而成为夫妻或情人，三卡第谁杀那佛陀就制定了这么一条邪处。虽然制定了这么一条邪处，但是呢这个吴大爷还是没有真正悔改，后来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更加堕落。当时就有在萨瓦提城有很多的那些无业游民、游手好闲的恶徒、赌徒，他们想要到城外去玩去游园城外的花园去玩他们就想要招一个应招女郎去，招一个妓女去一起玩。结果那个应招的女郎就说：“我不认识你们是谁，我家里有很多钱，有很多财产，我为什么要去城外，去郊外呢，我不去。”那这些赌徒就没有把这个应招女郎叫来，当时就有一个人就对这帮游手好闲的流氓就说：“你们是不是招不到那个应招女郎啊？我告诉你，你去跟吴大姨说啊，吴大姨就会帮你的。”当这个男的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听到了，他就对那个人说：“哎，贤友，不要这样说啊，这个是一个出家人，一个沙门不适合的。巨兽吴大姨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就他们这样说了之后，那些赌徒就在开始赌了啊。这个吴大姨来还是不来，就下赌注。一帮人就说啊，他来啊；一帮人说不来，他们就在赌，那就赌到底吴大义来不来。然后那些赌徒就到了，据说吴大义那边就说， 尊者，我们想去郊外去游园啊，我就叫了某某应召女郎，但是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我家里有很多钱财，我为什么要到郊外去？我就不去啊，希望尊者你们帮帮我啊，把那个女的叫过来。那这位大爷就说啊，没问题啊，我来帮你啊。于是他就充当了拉皮条啊，他就到了那个妓女那里。那应召女郎说，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去？那这我不认识他们啊，我家里又很有钱，我随随便便就要离开，去郊外就怎么？他说，哎，我认识他们啊，你放心，你去吧。那个应召女郎就说啊，那既然尊者你认识他们，看在您的情面上，我就去吧。然后那些赌徒就一帮人就带着这个应召女郎就去外面去玩乐了啊。这个居士就开始在那边讥嫌，在那边批评的，为什么具寿屋大姨他竟然充当就皮条客，作为短暂关系的媒人呢？那些比丘听了这一位居士的批评其中的少义子就在那边批评在那边呵斥，然后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又召集了当地的所有比丘，然后又把乌大姨叫过来问然后又把乌大姨狠狠的训了一顿，然后佛陀就补充了这条学处：有巴那比丘赞达利当萨玛巴杰耶伊蒂亚布里萨玛丁乌布迪萨瑟哇伊蒂玛丁加亚达内哇加拉达内哇安达玛索当卡尼嘎亚比桑卡蒂塞索。若比丘从事作媒，传达男子之意给女子，或女子之意给男子，而成为夫妻或情人，乃至短暂关系，桑卡蒂塞萨。这里讲到的作媒，是指把女方的意思传达给男方，或者把男方的意思传达给女方，成为夫妻。就是成为夫妻的关系，或者成为情人就是他们谈恋爱他们成为情人的关系，虽然是短暂的关系，也就是哪怕就像一个嫖客对妓女这么样的短暂的关系，也是桑卡蒂塞萨。那么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比丘不管是传达任何一种女人一种女子也都算，在律藏里面就提到了有十种受监护的女子，以及有十种以及已婚的女人。十种受监护的女子，第一种是母护女 Madu Rakita， 这是指受到母亲监护的女子，她的母亲是这个女子的监护人，不允许她和其他的男人同居能为这个女子做主禁止她独住能够支配她的主权等，这个是母护女。第二是父护女 Bidu Rakita， 就是她的父亲是她的监护人。第三是父母护女，这个女子受到父母的监护，或者他的父母是他的监护人。第四是兄弟护女 Badu Rakita。 第五是姐妹护女 Bagini Rakita。 第六是亲戚护女 Nyadi Rakita。 第七是家族护女 Godda Rakita。 第七是法护女 Dhamma Rakita。这里的法护女是指指定了一位导师之后出家有同法子保护的女子，也就是说是出家的女子，或者说那些修行的女子。第九是有护女 Sarakita， 就是有保护的。第十种是有法女 Sabalitanda， 是指有些人准备的棍杖等等的行迹，说如果有谁到某女子那里就要我就要打她，我就要她就要受罚。这十种女子 是不管任何一种，如果比库啊，就说哎，你这个女人啊，你家的女孩，你家的闺女啊，等等给，嫁给某某人啊，许配给某某人呢、啊，啊，就这样的意思。十种妻子呢，第一种是采买妇，达那吉达，这是用钱财买来而做妻子啊，买来一起同居一起住的。第二是预祝福，参达瓦西尼，就是自愿跟他喜爱的人同居的人啊，就好像现在很多的女人啊，她跟一个男的同居啊，就是这种啊，就是因为爱情同居的。第三是财祝福，摩格瓦西尼，给了钱啊，就或者说因为男方的钱财跟男方同居的。第四是衣住妇，巴德瓦西尼，就是给了衣服或者为了衣服而和男方同居的。第五是水波妇，欧达巴德吉尼，这是指男女双方一起把手泡到装满水的钵中，并且世人说，或者那振奋人说，愿犹如此水一般你们能够相亲相爱，永不分离，这样结为夫妇。这个是古印度正式的婚礼，也就是说这个是明媒正娶的夫妻关系。对于男方来说，这个就是明门正娶的妻子。第六是除环妇，欧巴达中巴达，这是指对一个剪裁的女孩或者女人把她头上用来顶着那所剪的柴草啊等的垫子之后，把她带到家里去做妻子的这个就称为除环妇。第七是婢妇奴婢，达西巴利亚，这是指那个女人既是奴婢又是妻子。第八是佣人妇，伽玛嘎里玛利亚，伽玛嘎里这里的佣人是指用钱雇来的女人，叫她到家里面去干活，然后不管这个佣人是因为什么目的，是因为在那边有好吃好住啊，或者说可以有钱财啊，或者说喜欢主人啊等等，而愿意做主人家的女人的就称为佣人妇。她跟婢女不一样，婢女就不一定，她可能是完全是买过来做奴婢的可能没有发工资的，而这个佣人是发工资的。第九是俘虏妇，达加哈达，就是经过战争或者说那些战争了之后被俘虏的女人被卖了然后买回来，这些就俘虏妇。第十是赞助妇，穆胡迪嘎，这里的赞助妇呢就是类似于那种短暂关系或者说乃至妓女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那如果一个比库他对任何的女人说，你成为这十种的任何一种等等，都算是属于做媒。除了还没有离婚的关系之外，凡是把男子的情谊告诉某个女人即使是自己的母亲如果已经处于离婚状态，然后就说你是做他的某某某某的妻子等等，假如那一个愿意成为对方妇人对方妻子的，他用任何一种方式告诉无论他是说还是好是撒多等等不管是领受未领受，而然后这个比库又回来告诉原来的男方，就犯三伽第四杀。这里就要知道只要是做媒了，你接受了某一方的他的 情意啊，然后呢告诉女方，然后再回来告诉，不管成不成功啊，不管对方是成为夫妻关系也好，或者说成为情人关系啊，这个并不成为，只要你去穿梭于男女之间啊，把男方的告诉女方，然后回来又把女方的意思又再回来告诉男方，那就犯上了第四杀。如果那个派遣的人他对比姑说啊，请你去告诉某某女子啊，然后呢他去前去就是告诉那一个女子啊，告诉女子，然后只要是用身语或者身语表示同意了，也接受了男子或者女子或者男方女方的意思，然后再告诉对方，就告诉对方那个女子也好，告诉男子也好，要再将自己去告诉对方的这种信息再回来报告，就犯三伽第四杀。所以要构成作媒一共有五项因素。第一是从事作媒，就是穿梭于男女方之间去传情达意。第二是他们都是人类。第三是非不足以止，这里的意思就是他们双方并非是未离婚的状态，也就是他们他们已经离婚，或者他们双方没有婚姻关系，就是那浪瓦扎尼亚达。第四是接受男方或者女方的情意，他的意思。第五是去网说然后呢有时候要把网说跟回报再加在一起，就变成五项，或者是把回报分开来，就是回去告诉男方，把女方不管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去告诉女方，这个就构成了三伽第四杀。不犯的情况是为了僧团，因为僧团的事情而去说，或者为了塔的事情而去说，或者为了病人的事情而去说。第四就是疯狂者等，在这几种情况才不构成违犯。所以在这里呢这一条邪处包括了已经离婚处于离婚状态的父母也是这么样。如果说父母已经处于离婚的状态，那当父亲生病了，作为这个比丘，他去告诉母亲说：“母亲，你回去照顾父亲吧。”然后呢，又再回去报告。那这样的话也犯三伽第四杀。只要是促成，虽然结果可能不成功，但是也算。对于这一条呢，即使是阿拉汉都有可能违反的如果阿拉汉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已经处于离异的状态他可能只是因为想要让父亲去照顾母亲，或者让母亲去照顾父亲，他只要促成回报了只要去把父亲的意思告诉母亲，或母亲的意思告诉父亲这样他也是会犯的。虽然这一条他是可能是无心的，也是会构成违犯。那好，我们讲了这三条三伽第四杀，其中第三条是说初二语的，第四条是侍奉自己的淫欲的，第五条是作媒的，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尊敬的佛家，那个就是在这一条学处，比方说一个比丘，他有很多信众，有男信众、女信众呢，都到他那沟底那去了。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通过这个比丘他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呢，如果说或者男方或者女方到比丘那去问，说尊者这个人你了解不了解？如果说这个比丘应该怎么回答，或者回答以后犯不犯这个？这叫学处，
他有没有传达一方或者另一方的情意啊？
当然他没有传达，他
没有
传达，他私下里他们已经成功了，这个
那没有传达就不犯了。 如果传达就犯，例如说他说尊者、我喜欢那个女孩子、你帮我说说情吧、或者那个女的说、我喜欢那个男的，你帮我说说情吧，如果是这样的就会有问题。
但是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说你了解不了解这个人呢、
那这样的话呢，他并不，他就这个比库他并不是说他想要促成对方成为夫妻或者成为情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图，那就不会违反。
萨杜。
丁力戒师，弟子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不犯的情况，未僧团，弟子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未僧团的意思是，例如一位比丘，他未僧团做事，他必须得把居士的意见，男居士的意见去告诉女居士的意见，他纯粹只是为了僧团，而不是说是促成双方成为夫妻或者情人的关系。
李靖尊者，我刚才看到那个十种妻子里面有一个预祝福，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受了五戒的居士，他如果未婚同居，算不算是破戒？
要看那个女的是属于什么，如果是还有监护的，或者说她已经有其他的男朋友的，那就算。
那里面还有采买夫，这个如果也这也不算犯戒吗？如果是现在的话，
现在的社会应该很少有采买夫了吧。
哦，好，谢谢尊者。
李靖尊者，您刚才讲那个说粗恶语那一条，就是对非人说粗恶语，那个非人是指只是那天人的或者女鬼啊这些，还是对有些？
对，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不是，那个畜生算不算？
广义的也算。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比库是否可以去证婚啊？比方说有些信徒他们结婚的时候会邀请比库去证婚的话，或者说是参加婚礼，这个比库可不可以去呢？
如果比库是一位沙门，那证婚是不适合的，因为在古印度那些婆罗门他充当着祭司的角度，他们就会在男女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把男女双方的手泡到水里面然后祝福你们愿由这水一般情投意合，水乳交融等等这个是祭司们的工作。而在上座部佛教的做法呢，可以这么样，男女双方在新婚之日或新婚之后，可以到寺院里面去共僧请求僧团们给予祝福送护卫巾，这个是可以。但是如果叫一个比丘你们证婚，那如果他是离婚的怎么办？现在人的婚姻家庭是那么的脆弱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不适合于比丘。
谢谢尊者。
李靖乌巴加亚，弟子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针对那个第三条。如果一个比库以贪爱变异之心对女人说，我看到你就像看到那个我以前的妻子一样，然后或者说你长得跟我以前的女朋友就很像，他就是用这种贪爱变异的心说这样的话，会不会犯到三伽地塞萨？
这个还不会犯到三伽地塞萨。这如果他是赞美他的身材啊，那么这个是土拉加亚。如果他只是一些语言方面的，这有可能犯的是恶作。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那个三伽地塞萨第四条。如果一个比库他以那个贪爱变异之心，采用那个暗示的方式，他说其实你看像那个像一些印度教啊，像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宗教啊，他们是那个对于有那种双修的方法， 如果我们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呢，可能会对你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犯到第四条三嘎第三三？
看女方知不知道。
如果女方她明白双修是什么意思，
三嘎第三三，
这样也会犯到啊。嗯，那个第三个问题是，对于，主要是那个从第五条，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在民间来讲，因为世间一般愚痴的人都执着这样的见解，宁拆十所庙，不毁一门亲。那么，对于一个比库，如果他不是从事那个做媒，他是把人家那个，类似那个拆散他们的婚姻，就跟他说，其实婚姻是那种枷锁，会是导致轮回的筹码。你应该跟我去出家，这样对你的生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这样是一种善业吗？
如果对方是真的要其中的一方出家，这个是善业。我们要知道佛陀拆散了他的胞弟，他的亲弟弟南达啊，他的弟弟在新婚之日啊，佛陀把他带走。
是的。那个第四个问题，那如果一个比库他因为民间现在有一种那种类似结姻亲，就是结姻亲，
什么结姻亲？
就类似给非人与非人之间，就人已经死掉了，给他们做媒，然后像这种是不是会分到那个托拉扎亚？
不，就恶作，
犯恶作。那给动物做媒也是啊？
啊，对，给动物做媒，那不是像那个什么呀，像那个什么配种那样？
因为其实，在那个网络上，这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那不要是别给我做就没问题，最好。
那还有那个第五个问题，因为刚才看到那个十种属于十种妻子，像其中有讲到那个类似，财住户、财买户，然后预住户、衣住户、暂住户，可能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因为妓女她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角色。那这样的话，这是关系到那个在家人的那个五戒的问题。那这样，在家人会不会破了他那个不邪淫的一条？
如果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和这十种妻子的任何一种发生性关系，他就破了五戒。
那妻子应该是都是合法的，
就是他人的，他人的。例如说，有一个女子，她和他人同居啊，这个称为她是属于他人的预住户。那一个居士跟他人的预住户，发生关系，他就犯欲邪心。
那像因为现在，比如说像一些妓女，她本身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守护，她有自主的那个权利。然后那个居士，他就是通过，就是给他，比如说一些物质的，然后发生关系。
那，从单纯的一个男人和妓女发生关系来说，这个并如果对方啊，就是那个男人又是一个持五戒的话，他并没有犯五戒。但是在现代的社会，要做到不犯已经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国家的法律是不允许发生嫖妓、嫖娼这种关系，那么该女子她就是属于有户或者有法女。因为国家的法律是，就如果谁是去去嫖娼或者说抓到卖淫的，那么他将会受到处罚。那这个妓女就已经是有法户。那你跟这个妓女发生，那就还是属于受侵犯的。 因为有些国家它是允许黄色的或者什么红灯区啊那种这个叫什么业啊就是色情行业啊。还有呢现在的妓女也已经很难做到这纯粹一种单纯的妓女。现在的妓女很可能是财助户或者说是他人的赞助户。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个妓女她收了嫖客的钱而没有跟那个嫖客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女人只要还没有跟嫖客做完交易之前，她都是属于那个嫖客的赞助户或者说财助户。如果说这个妓女她从做妓女以来全部都是一笔还一笔一笔还一笔，那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是这个嫖客跟这个妓女的关系，她可以说只要你付了钱那这个妓女就是你的赞助户，但是你要保证她之前她没有收过别人的钱然后没有发生关系要怎么样。如果只要这个妓女曾经收过嫖客的钱但是又没有做交易，那么这个妓女就永远是不能够受到其他的男人的做生意。
就第六个问题，如果比库以慈爱之心称呼女众就是姐妹，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还有第七个问题，因为在看那个律藏里的时候有看到像有一些经常违反也不能说是就是触犯的一些尊者，但是对于他们的称呼有的会用巨兽某某某，有的会称呼那个恶比库，那这样是不是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情节的问题，还是这一点就是弟子不太明白？
巨兽是一种尊重语啊，阿亚斯玛多或者阿亚斯玛，就是尊重语，在律藏里面经常都是用巨兽阿亚斯玛或者阿亚斯曼多阿亚斯玛多来去称呼比库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库他是犯了戒不思悔改或者说他有恶见他不思悔改，或者说他是一个经常犯而是无耻的，这样的话呢在经典里面才会称他八八比库二比库。
好，萨多辛苦乌巴加呀。
李静尊者，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沙门内拉犯的这三条会怎么样？
沙门内拉是不适合做的。
哦，好，谢谢。
李静长老，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一个比库受邀请然后参加就是苏家人的婚礼的话会犯到什么学处？
应该没有犯学处。
还有就是如果他的亲戚比库的然后他有一个未婚的男朋友，然后他就在当着比库的面讯问他说请看我的未来的这位怎么样啊？如果是比如说很好啊，然后其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这样会不会犯到什么学处？
应该不会，
不会啊。好，谢谢张老。
尊者您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佣人妇，那个就是跟自己的佣人发生关系，这个是就是如果是持五戒的居士，这个属于邪淫是吧？
如果这个佣人她还没有丈夫，而且这个佣人她已经完全有了自主权，那这个就没问题。但如果佣人已经是有夫之妇，那她就犯的欲邪淫。
哦，那知道，萨多。
顶礼戒师。弟子想问一下，那个最后一条坐眉不犯情况中的为病人的事而去，请戒师再解释一下。
为病人而去是指当 一个人生病的比库去看望这个病人，或者说一个居士生病的，然后另外一个居士，比如说一个男居士生病的，那女居士告诉他某某男居士生病的，然后这一位比库他听得对方已经生病了，他就去看了这个男居士，然后回来又再跟那个女士哦，我看了这个男居士，在这种情况下就并不会犯啊，这个是因为因病人的事情而去。
下注下注下。
礼敬尊者，关于这个为病人的事而去，不犯哈。刚才您又说了个例子，就是说如果父母离异的父母，一个人生病了，然后去告诉另外一个，这样也犯好像。
那个是指离异的一方说你去叫你的母亲来照顾我或者说你去叫你的父亲来照顾我，这样然后呢这个比库接受的这种话，然后告诉他，然后再回来告诉，就算三个地界上。
那这不是为了照顾病人吗？
这一种已经并这里的照顾并不是单纯的照顾，而是指已经离婚的然后回来照顾，并不是说纯粹指去看望一个病人的照顾
明白。甚至我还想问一下关于那个第二条的不犯的，说如果就是女方主动，然后这个比库只要他身体没有移动就不犯那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女居士要想跟比库照相啊，就是她可能肢体会接触到这个比库，然后那比库怎么样叫不移动呢？比如她闪光灯一闪，她一眨眼，这样的叫不叫移动啊？
身体的动在巴利他还有努力做努力的意思，所以并不是只是说眨眼啊，或者是手指碰，如果他手指是为了努力要去碰，这个有问题。这里的不动就例如说医生要把脉比如不动这种他是就不动
好，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这几条学处对于萨摩亚拉来说是，您说是不适当的，这种不适当是指什么？比如还有那个比库尼的一些学处，对于戒尼来说也是不适当的这种。
在萨摩尼的学处，根本的有十条，再细分有109条，有很多的学处它没有涵盖萨摩尼拉。但是从做一个沙门来说是不适合的，所以说是不适合。
是该遭到戒师呵责呀，还是怎么样？
在律中并没有过多的去解释萨摩尼拉，有解释萨摩尼拉只是在马哈坎达卡，在大篇里面讲到佛陀有三处讲到萨摩尼拉应该要做。第一个就是萨摩尼拉要受持的十条，然后十种呢是要体罚的，十种是要赶走的，就要讲到这里，而其他的很少讲到萨摩尼拉。所以呢这些三卡迪塞萨里面他除非是在萨摩尼拉的学处有直接涉及的，要不然的话只能够说这些是萨摩尼拉他应当学的，如果他做是不应当做的。但是有一些呢是比库允许比库不允许，但是萨摩尼拉允许的，例如说砍树啊、挖地啊、煮东西啊，这些就是允许的。但是其他没有直接讲到允许的是萨摩尼拉也应该学的。
萨多
顶礼尊者，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柴美妇，就是我们老家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聘礼啊什么啊，就是加起来一共还要好几万块钱，这属不属于
啊？这个不属于，这不属于，这个还是属于名门正娶的水德户啊，它是属于这样。不是说这里的采买户是像以前有些穷人家的女孩子，她由于没办法，她卖给一个男方去做媳妇啊，或者做童养媳之类的。
啊、哦，谢谢尊者。
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堂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多。一达弥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呼都，玛玛不娘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弥，帝萨贝，美萨芒，不娘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获得此功德。沙都沙都沙都。再补充一下，刚才讲到，如果在禅修营期间有个男的问说他喜欢某个女的，给他信息，这个很有可能，如果比库告诉了，很有可能是犯戒的啊，因为在律藏里面讲到，即使接受你不去传话，也不为回报，都犯恶作。如果呢你不接受，但是去传话去回报，犯图拉扎亚。如果是去接受又去传话，但是没有回报，就犯图拉扎亚。所以呢，如果是说你知道对方有情意，还是去接受去告诉，这个还是有问题啊。萨都萨都。